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露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筹备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新华社分上下两篇发表官媒称之为重磅宣言的长文，题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其中呢，大谈习近平倡导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强调习近平思想呢是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章指出，新冠疫情再次凸显了两种理念和制度之争，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资本主义的旧药方已经不受欢迎。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被证明全面破产，为什么习近平情有独钟？改革开放40年，中国长足发展有几分是靠的社会主义？习近平倡导意识形态对立，对中国是福还是祸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百年党庆，习近平高举共产主义大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军涛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导播好。
中国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看到新华社分两天发表了这个上下姊妹篇红文，题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新华社的上下两篇雄文洋洋洒洒，通篇呢充斥着当今领导人爱听的那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的这个排比语句。那么他们主要都说了哪些观点？啊，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打算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新华社这两篇文章，它表述的基本观点就是：第一啊，这个100多年前。社会主义思想进入中国，中国人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然后经历了不断的这个探索，不断的奋斗，终于造成了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这就叫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另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就因为中国采取了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使得社会主义这个理念，这个理想，放出了具有强大说服力、感召力的真理的光芒，这就叫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那两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坚定的信念啊，以及在这个信仰和信念支配下的这种不断的这种奋斗，那是贯穿了整个中共建党100年的历程啊。也是造成今天中国这个伟大成就的这个一个基本的因素啊，这个当然就实际上是在中共在百年党庆之际呢，中共向国人灌输习近平所说的所谓正确党史观，它可以说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开展的最大的一次群众性的洗脑运动的一大部分。那整个论述呢，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谎言，而且是十分拙劣的谎言。因为中国本来想的是呢，用今天中国的成就，把过去的他也不得不承认是错误的那些问题呢，把它合理化，或者是把它掩盖起来。你看文革10年浩劫，他也提了一句，但仅仅就提了一句而已。但是很多问题呢，他根本就干脆提都不敢提。最明显的就是农村这个问题吧。你什么农村？你这个集体化啊，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大集团，这整个这么长一段历史，他居然一个字都不敢提啊！因为他就知道呢，在党的这个历史上有太多的问题，他无法自圆其说啊。 这是对他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他现在就是想利用今天的成就啊，把过去的那个事情呢能遮掩的就遮掩，遮连遮掩都遮掩不住，无法自圆其说的呢，就干脆把它抹掉，干脆不让大家来提啊。
嗯，
那么他就借口这些，嗯，然后给自己涂脂抹粉了，甚至文章还提到怎么样继承中华优良优秀文化传统，那这个就非常可笑了。我们知道，那中国几千年历史，几千年历史以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子这么敌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你看砸孔庙这种事儿，只有在共产党统治底下才干得出来，所以他现在居然也要扮演成中华优良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人，那么他这个基本的意思呢，当然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展示他这里所强调的其实不是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不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只是以此呢作为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为这共产党一党专制做一种辩护，这是他的目的所在。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把这两篇这个长文呢看作是一种洗脑运动的群众性的洗脑运动的一种形式，他的这个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下面接着要讨论。但是文中强烈的意识形态这个宣教呢，令人吃惊。满眼我们看到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章署名为宣言，中国官媒呢也标明文章作者啊署名为宣言，这个中国官媒也标明这是一部重磅的宣言。我来请教同样在纽约的这个王军涛博士，宣言这个人您听说过吗？这个文章的作者取名宣言有什么寓意？您怎么看这两篇文章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色彩呢？
对，其实呢，他之所以我觉得名字叫宣言呀，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本身他没有用宣言的这个题目，但是呢，他用笔名是想表明这是一篇习近平时代的宣言。习近平时代呢，就是按照他的话说，这是对中国对世界所做的一个承诺或者一个宣言。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宣言，我们讲说他从习近平他所要达到目的来说，他现在不仅要改变中国还要改变世界，要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用宣言呢，人类历史上有过比如像人权宣言，有美国的独立宣言，像这个像这能够叫之宣言的东西呢，一般是一个政治力量，他们面对着一个时代紧迫回答的问题，他们谈出自己的关于问题的根源，还有问题的怎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个回答。但是中国这个宣言呢，就是假如说我们把它看作习近平时代一个宣言，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它首先是假，就他所谈论的东西呢，实际上并很多的结论实际上是跟人民的切身感受是完全相反的，也是跟人类的政治经验、主流的这种文明发展的脉络的政经验教训这是相反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在他的宣言中提到了一些历史大事件，每个事件都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泪，也确确实实呢有过中国人民有切身的感受和切肤之痛，那很多是家破人亡的这种痛苦，但都叫他一带而过，而且放到了一个非常恢宏、这气势恢宏的这样一个大篇架进行叙述。那当然，这个洗脑呢，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是洗脑教育一部分，大概也只能对这年轻人去。其实对于这个经历过这些事情来说的话，这其实就是悲剧，而且觉得非常起会听了会鸡皮疙瘩。还有呢，我觉得大就是我们讲说呢，过去共产党啊在搞改革开放之后呢，邓小平批过毛泽东时代的叫假大空，但刚才我们讲了假空，实际上还有一个大话连篇。你看他那种文章吧，很多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排比句啊，还有像他这些这个好像气势很大呀，非常煽情这些语言，其实都是说的一些大话。我讲了，其实真正的我们讲，无论是人权宣言，还是独立宣言，还是就是能够在人类历史观头上一个政治力量对自我政见的宣言，它都有很具体的分析，问题是什么呀？还有要对人类的经验要做一些具体的比较，对一些理论进行概述。我们在这个东西都看不到，只是看到了一堆这个华丽辞藻的堆砌。那这其实就是习近平的一个特点。这个人呢，知识有限，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智大才疏”。智大呢，他就是说他，你可以看这篇宣言好像立意很高远，但是才疏呢，实际上他中间既没有思想， 也没有历史经验和具体事实的这种陈述，更没有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看法，就是跟各种观点进行争鸣的这种看法。
好的，那么王军涛博士的观察呢，正是许多人看出来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华丽的辞藻，然后这个大气恢宏，一大堆的堆砌，但是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呢，没有什么真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色彩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我们刚才提到满眼皆是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看到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习近平以前的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力图淡化意识形态这个争议。我们看到胡耀邦、赵紫阳自不代言，邓小平提出呢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啊，他说我都说不清楚，你们谁能搞得清呢？啊，江泽民呢提出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胡锦涛虽然提出要这个自信，但是他对意识形态问题显然他不热心。我来请教胡先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是被实践证明破了产的理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习近平如获自保至宝这个顶礼膜拜呢？
习近平现在大讲意识形态，但主要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啊，并不是他真的相信哪一套啊。那邓小平来说，我们就发现邓小平有时候会很强调姓社姓资，有时候又完全不谈姓社姓资啊。比如说在89年6月9号，邓小平接见这个戒严部队官兵，他就讲到，他说这个民运的核心就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里很讲究，很强调姓社姓资的问题，因为他很清楚啊，你不强调姓社姓资，那你凭什么留去镇压呢？啊，这是他共产党要打压自由化、民主化力量的唯一的法宝，就是扣上你们是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啊。但是话说回来，共产党也很清楚，你在各个问题上，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你要取得进展，就必须去掉你原来搞的那套社会主义，必须要大量的恢复原来你所批判的那套资本主义。那么在这种问题上呢，当然就尽量就最好就是不要问姓社姓资，因为一旦问起来，你肯定说不过那些原教旨主义者。你要搞的东西就是你们原来自己搞的否定的资本主义，哦，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你在经济改革这个领域里头，你要打起意识形态这个仗，你肯定改革派肯定打不过，所以他就不打，他就不要谈。那意思就是说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这个前提之下，其实是大规模的肆无忌惮的引进资本主义啊。那这就成了邓小平时代一直到后来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像很多人谈的嘛，那个什么叫毛泽东派，那就是说社会主义干社会主义；什么叫自由化派呢，那就说资本主义干资本主义。那什么叫邓小平派呢？就是说社会主义干资本主义啊。那么说了当然就虚掩一枪，所以过去他政治仅仅是虚掩一枪，所以他说的不太多。而且他也知道呢，如果说多了，对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就会造成障碍，人家就会拿社会主义那套东西来反对你的这经济改革，所以那些还是少说为佳啊。那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呢，第一他觉得现在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取得很重要大的发展，另外他也意识到你这种缺少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的工具，不利于压制各种异议声音，不利于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所以在基于这么一种前提啊，绝不是他真的相信了已经破产的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时候，所以他比他的前任更为强调社会主义，更为强调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姓社姓资的问题。
那么胡先生呢认为，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主要呢是维护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及维护这个他个人有利于他个人集权啊。但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他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胡先生认为呢，习近平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么我在请教王军涛博士这个正式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您呢回应一下胡平先生这个观点，这个习近平他究竟他本人信不信仰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我觉得习近平根本谈不上信仰不信仰，因为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它不是一个宗教。尽管呢，在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一个宗教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来加以确认，而且加以维护。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那么还有在提出共产主义思想，还有这个，其实它本身呢，不是今天的共产党人做的。真正研究共产党的人的呢，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都知道，那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一个探索，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继承了这个线索。那么后来呢，在进入政治实践之后呢，有过就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的，就俄罗斯共产党的区别和这个共产国际的这种分歧。真正呢，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浩劫般的共产党革命实践呢，按照共产党的，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还是这个社会民主党看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蜕变，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当时毛泽东让读六本书，那《哥大纲领批判》，那恩格斯开篇就说，那个怎么能够说对吧？《哥大纲领》呢？你就是说意思说，你怎么能够在这个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对他的社会民主党机关报进行审查呢？哎，他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不能审查他的机关报，他说如果这样，你跟皮斯麦的那个书报审查制度一样嘛。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完的时候，中国的一批年轻人在民主墙上探索的时候呢，胡平先生当时写言论自由，后来我记得在北大的时候，有人说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胡平先生当时就做了一个考证，就是把马克思啊等等那些这个经典作家们对言论自由的这个都提出来，把他们批驳一通，批他们灰头灰脑。当时呢，还有像吕嘉民当时提出来，也是用什么巴黎公社的这套东西来批评现在的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就是斯大林时代以来的。闵琦写了《论出版自由》，也是用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当时的德国和包括社会民主党的这个错误的，也就是一些这个违反出版自由的原则进行批评。所以我觉得呢，对习近平来说，他根本就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懂共产主义。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从学术上说和这个政治斗争中间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就包括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人中间也有很大落差。就是刚才你讲的，一开始你讲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个破产的东西，什么呢？它进到它进不了实践，这是个空想。那么尽管马克思说要把这个空想变成一个实际，那个恩格斯说马克思最大贡献就是把它变成这，但变成一个科学，但实际上证明呢，它不是个科学的，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习近平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他信不信的问题，是他懂不懂的问题。包括对整个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布哈林在谈到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说过，说他们不是像这个布尔什维克似的，这些人都是深知国际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争论。他说他们就是一批对实业革命有好感的人，然后想照猫画虎的去学共产党革命，在中国搞了一场革命。
好，那么现在我再来请教这个王军涛博士啊，当这个中西方尤其是美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中国以往总是尽量的避免啊把这个中西方冲突或者中美冲突归结为意识形态之争，因为这对他们不利，力图呢以地缘政治之争啊，美国和西方打压中国崛起来取而代之。可是这两篇宣言却不一样，处处我们看到凸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地位，凸显呢中国的制度优越，并且以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方法为例，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资本主义的旧药方已经不受欢迎了。我来请教王博士啊，主动挑起意识形态和制度之争来挑战西方制度，这在中共来说呢以往并不多见，那么现在习近平为什么有这个底气？
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语说是底气呢，不是说是心虚，就是说其实你看邓小平啊，还有像江泽民他们那个时期，他们对于自己的执政真的还有一些信心的时候呢，他们不去挑起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就想抓住任何机会降低这个呢，来争取自己的发展机会。习近平是因为他的倒行逆施啊，已经激化了很多矛盾，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这种合法性和正当性，他的独裁的合法性正当性，所以他需要一些假大空的东西来去遮掩自己的弱点，而且让人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呢，忘记眼前的这些问题，忘记身上的痛，想想未来的这些宏大的叙事。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呢，他挑起这个争论，实际上他也知道这个争论呢在 真正的自由民主世界，在第三世界，包括那些跟中国制度不一样的世界是没有可行性的。像共产党这样搞集权方式，像武汉封城这样的这么残酷的方式去治疫，这别的国家是搞不了的。他之所以要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篇东西呢，他就是给中国人看的，某种呢就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独裁和专制的正当性。
嗯，那么说到习近平的自信和底气呢，我们当然也不否认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拥有了丰厚的家底。正如这个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这个译文所说，中国我们看到一路上这一路啊，过去这40年一路超过了意大利，超过法国，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现在稳居世界经济第二位。但是我来请教胡平先生，过去40多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有几分是靠社会主义取得的？跟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过去40多年取得的经济成就没有一分是靠社会主义。他之所以能取得那成就呢，恰恰是因为他放弃了社会主义。就像很多人早就讲的嘛，你所谓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也老谈到过，像新华社的记者他们出的那本书《告别饥饿》，那也谈到，他到1979年说，基本情况说明建国30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而且还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这就告诉我们，就仅以农业为例，那中国是因为搞社会主义整整浪费了30年啊。那今天中国在经济上之所以取得很引人注目的发展，恰恰是在中国过程当中他放弃了过去那套社会主义，大量的引进了资本主义，才取得这么一个成就。但这个问题呢，对共产党来说，一方面是他夸耀的资本，另一方面呢又是对他共产党专制统治这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挑战。因为共产党专制的唯一理由，你看经典都讲得很清楚，那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你现在你共产党中共你自己就在复辟资本主义了，那你还有什么理由再搞什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呢？那中共就是感觉到这么一个矛盾，因此呢他才竭力把这个所谓像习近平在10年前刚上台的时候就讲的，那就是不要有改革前的历史阶段和改革后的历史阶段对立起来，不要互相否定啊，他就试图把一个完全不可能掩盖的，明明是针锋相对的这么两件事情，把它用一些这个假大空的词汇把它给掩盖起来。因为他发现不管是你坚持哪一头，都会给自己的统治造成这个致命的威胁。这是他实际上尽管还在大量的引用资本主义，坚持所谓资本主义，但同时在理论上在口头上大讲社会主义这个原因。
好的，那么这的确呢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觉得一定要说清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建国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害苦了中国？为什么中共领导人除了毛泽东和习近平之外，没有人真正对社会主义感兴趣？那么究竟是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还是毛习二人他们两个人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呢，这两篇文章如果要如实的写的话，真实的反映中华民国的历史，应该说社会主义辜负了中国，中国辜负了资本主义，应该这么说。就说社会主义辜负中国，就是刚才胡平先讲到，只要按社会主义的想法办，中国人就遭灾。但是中国真正的能够发财、能够富强起来，是靠资本主义。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干了资本主义之后呢，他又不给资本主义这个信誉，而是说他是社会主义的，即使在邓小平和赵紫阳时期也说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习近平又搞成了习近平时代的中国特色，也给他搬回去。所以你刚才讲到毛和习两个人，其实也不光他们两个人了，就是在共产党的，就是在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左右之争中间，有一大批共产党的这种原教旨主义者，还有今天还活着一些毛派的人呢，他们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社会主义是情有独钟。尽管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很大灾难，给中国带来很大灾难， 但是他们还是不这么认为，还做了很多强词夺理的解释。当然有的人是糊涂，有的人是出于利益。不过呢，我觉得习近平呢还是跟他们不一样。习近平，我就是刚才胡秘书讲的了，我们也讲，他其实既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也谈不上信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他其实就是想维护自己的独裁，给自己独裁一个正当性和合法性。我独裁集中权力是为了干大事，是为了干社会主义，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为了想，然后你看在我做这个已经凸显的优越性。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即使新冠疫情从早期掩盖疫情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不许世卫组织调查，不许国际社会调查疫情的起源，都表明了社会主义，就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和毛泽东当年搞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失败是一样的。所以社会主义害苦了中国。为什么害苦了中国呢？毛习还愿意搞社会主义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成就了他们的独裁霸业。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真正的尝到的这些甜头还是在邓小平时期搞了有限的资本主义的改革。而这些资本主义改革让中国人，但是呢，中国人真的对不起资本主义，特别是共产党，他还要披着资本主义，但是他搞资本主义让中国能够富起来，给了他一些底气，可是呢，他却在这还在大骂资本主义。
那么习近平如此大骂资本主义，如此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呢升高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这个抗争，这让本来就对中共和这个中国充满疑虑的西方国家，这个充满了疑虑和警觉。这又让西方国家怎么想呢？习近平现在这样做，对于中，习近平这样做就是强调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们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胡先生。
因为习近平也很清楚，他没法把中国和西方的矛盾简单的归结为所谓地缘政治的冲突，这之间确实有价值观的冲突，但是他又不敢说这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于是他就把它解释为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这个冲突。那么西方国家就应该明白，中共说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和他们理解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其实都没有关系，中共的意思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进从而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明确，中共民西方和中共之争实际上是民主和专制之争。
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在特朗普时代，特朗普政府时期呢，这个蓬佩奥提出来，国务卿蓬佩奥呢提出要区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啊，搞意识形态这样的跟中国的对抗，这让中国呢北京感到很气愤。那么现在北京怎么也突然搞起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抗争和对立，并且呢公然挑战西方的这个社会制度，认为西方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这个药方已经不受欢迎了。那这样做让西方国家会怎么想？让西方国家会怎么看现在的中国呢？王先生。
对，那当然，我就觉得有时候人说习近平是个总加速师，就在这儿，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很糟。就是本来呢，共产党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九龙治水的专制有很多问题，但是呢，在那样一个腐败的瓜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个巨额红利的这个基础上呢，实际上呢，共产党还有一个就是康晓光先生在90年代提出来的铁三角同盟，就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还有这个经济精英的一个铁三角同盟，那么共同维持着一个对大众的一个高压压迫态势，为高压维稳，然后呢瓜分改革发展红利。但是习近平呢，他也想搞独裁，他搞独裁之后呢，他实际上现在把这个给打破之后，在内政上已经把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了。另一方面呢，他现在又在国际社会呢挑起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呢，本来的一些想帮助中国的这些他的所谓国际友人，包括在美国这些，都想淡化这个争论，是想说呢，中美之争呢是不是意识形态之争？结果现在习近平把它归结为意识形态之争，就让他的这些美国的朋友们，我估计比如像基辛格先生啊，还有像刚刚故去的傅高义先生，都没有办法再为共产党说话。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种做法就是自绝于人类，自绝于中国。
好，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王俊涛博士、胡平先生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